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国会拨款80亿美元帮助哈维灾区重建，白宫表示对付朝鲜需要协调程序；美国议员指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规模空前；俄罗斯指责美国计划对旧金山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四名涉嫌托福入学考试作弊的中国留学生将被遣返回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要闻。前往休斯敦灾区视察的一天前，美国总统川普致函国会，要求国会拨款近80亿美元帮助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救灾重建。这一要求据信只是哈维飓风的第一笔援助款，包括为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拨款74亿美元，填补该部门迅速减少的灾难救援基金，另外还向小企业主提供4.5亿美元的灾难贷款。川普星期六将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休斯顿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视察，他们将与幸存者见面，亲眼看一看洪水造成的破坏，这将是他们本周第二次前往灾区。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和他的国土安全班子以及整个政府继续着重保障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灾民的生命与安全。川普总统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定星期天为飓风哈维遇难者的祈祷日。这次飓风使1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造成至少39人丧生。另外一方面，美国德州休斯顿遭遇哈维飓风袭击之后，目前的洪水在逐渐的退去，但水库和堤坝附近的很多公路和社区仍有积水，很多人不得不留在庇护所里。休斯顿的几个清真寺在洪灾中向社区敞开了大门，一些志愿者和临时栖身的居民在休斯顿西部一座清真寺了解到了一些他们之前想不到的事情。下面是李爱琳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是何时才能返家的灾民们来说，滞留在庇护所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岁的萨拉·阿尔阿扎特4个月前才从沙特阿拉伯移民来到休斯顿。
We've never had any experience.
在沙特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风暴，所以我们最初没有当回事。洪水爆发之后，这个经历改变了人对生活的看法。
阿尔阿扎特的母亲是印尼人，父亲是叙利亚人，他和家人和亲戚目前都在清真寺里暂时栖身，孩子们在玩耍，大人们都急于回家，不知政府什么时候才会取消强制性的撤离令。
我们感到很惊讶，很多人来到这里寻求临时庇护，实际上有人来到这里把灾民接到家里安置，我们真的很感动。
幸免于洪水的休斯顿西部社区的居民纷纷给这个庇护所捐送床单、毯子和玩具等物品。他们有些人是头一次进清真寺。
I've never been inside a mosque.
我以前没有进过清真寺，有点担心，不知道该走哪个门才对。一位年轻女子在停车场等候，把我带了进去。
People of all faiths, they have come together.
各种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完全是基于人道，没有其他的，只是人类的相互帮助。我们从不同的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维过程，我们学到了很多。
来到这里也让志愿者曼德尔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看法。
A lot more warmer than I expected.
穆斯林男子比我想象的要温和，女性我一直都期待着善良和温暖，但有时倾向于回避穆斯林男子，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传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对另一名志愿者康德利来说，这也是学习的经历。
They're human, you know. They are friends.
他们是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想要在毫无歧视和恐惧的情况下帮助别人。他们只是要帮助别人。
阿尔阿扎特说，他在清真寺的经历与他在新闻报道中所看到的反穆斯林言论大相径庭。
People from not Islamic.
来清真寺捐送物资的很多人并不是穆斯林，这也让我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
That's like really, really, really.
你们不是穆斯林，但你们来到这里为我们捐献，你们真好，我非常感激。
志愿者们说，打破障碍，共同努力，会使社区在灾后重建时更有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外交部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计划星期六对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进行搜查。俄罗斯外交部女发言人说，搜查将对俄罗斯公民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搜查的消息没有得到美国的证实。这位发言人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特别行动部门计划9月2号对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进行搜查，搜查范围包括大楼里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员工的公寓。美国星期四下令俄罗斯在周末前关闭旧金山领事馆和另外两个外交办事处，此举是对俄罗斯要求华盛顿减少驻俄罗斯外交人员做出的回应。另一方面，据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办公室透露，美韩两国领导人星期五重申有必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制裁和压力迫使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美韩两国的官员说，川普总统和文在寅总统星期五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美国、韩国和日本间的密切和继续合作，以及他们对朝鲜持续动摇稳定造成紧张升级的行为作出协调反应。声明说，川普和文在寅一致认为要通过国防合作加强韩国防御能力来加强美韩联盟。声明说，对韩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川普理论上表示同意。朝鲜进行新的弹道导弹实验之后，川普本星期早些时候发推文说，光说解决不了问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这是一次模拟打击，意在展示他的打击美国领土关岛的军事能力。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总统在寻求协调程序，我们极端严肃地对待朝鲜问题，各种选择都在桌面上，这一点没有改变。川普和桑德斯一再重申的这些选择包括军事选择。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称，作为防御系统测试的一部分，美国海军日前在夏威夷外海成功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是在朝鲜星期二发射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之后进行的。那么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呢？两国有没有能力拦截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的消息，这枚中程弹道导弹从夏威夷考埃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发射，被标准六型导弹拦截。导弹防御局局长格里夫斯中将说，我们将继续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确保其始终领先于不断演变的威胁。朝鲜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朝鲜方面称，这次试射是朝鲜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也是遏制关岛的实质前奏。此前朝鲜多次向日本方向发射了导弹，绝大多数的导弹落入了日本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表示，如果朝鲜将导弹对准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美国将打下导弹。那么这次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专家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
The missile did not pos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allies. We have deployed the capability to do so.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导弹试射对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
虽然我们部署了可以这么做的能力，导弹飞越日本，这是不友好的动作，但是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
卡拉克认为，日本和美国完全有能力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他在战略与国际中心制作的一个视频短片中解释了，一旦美国认为朝鲜的导弹对关岛构成安全威胁，美国的应对方法。他说
：“If the U.S. determines the missiles to be a potential threat, we might try to shoot them down using various missile defense interceptors. This might include the sea-launched standard missile 3. 一旦美国认定这些导弹对美国有可能形成威胁，
美国可以使用多种拦截系统。”其中包括部署在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的海基标准三导弹，或者部署在关岛的萨德系统，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不过卡拉斯也承认，这两个系统都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但是两者的试验记录非常的漂亮。卡拉克认为，试验记录展示美国有能力拦截这样的导弹。朝鲜军方八月初公布了一份同时发射四枚火星十二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实施包围打击的方案。在被问到日本的拦截能力时，卡拉克认为日本还有必要再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在部署萨德。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核安全研究专家亚当蒙特也认为，美国拦截射向关岛的导弹还是很有可能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US does have highly sophisticated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Some of them are reliable, like the THAAD missile system and the Aegis missile system.
美国有很尖端的导弹拦截系统。如果朝鲜向关岛发射导弹，宙斯顿和萨德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将导弹拦截下来。
但是他又说，如果是远程和洲际导弹，美国的防御能力就差了很多。他同时强调，试验和实战是两码事，试验是高度协调好的，是有准备的，也是有计划的。如果几枚导弹同时发射，美国的预警能力还不够。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美国一直在和朝鲜谈，并付给他们勒索金，已经25年了，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他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列。但是蒙特认为这只是升级的口水战，美朝战争并非一触即发。他解释说，美朝战争爆发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美国决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二是双方发生了误判。他说，从美国来说，美国还没有打算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美国并没有向亚太地区增兵，也没有增加更多的资源。从误判的角度来说，误判只会发生在军事对峙高度紧张的时候，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主要还是言辞上的。他还说，朝鲜这次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应该是对正在进行的美韩军演的武力示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重新审议奥巴马总统的一项移民政策，并可能在本周末发布。一旦废除这项政策，将导致许多俗称梦想者的移民失去保障。此外，川普政府正在救灾的同时呢，灾区的移民是否也会受到保障，也受到关注。下面请黄耀毅来为我们来做一下介绍。
我们知道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莎拉桑德斯他就讲了，他说呢，这个川普总统还有这个白宫内部的官员正在研拟这个最新的细节，就是关于说是否要来废除或是改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所签署的我们简称叫做达卡法案或者是梦想者法案这样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主要是要来保护这些如果他是在年幼的时候在不懂事的时候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被带进美国来的一些非法移民的孩子，将可以提供给他们这个一些保障，或者是说能够留在美国继续就读，或者是这个找工作的机会。那么关于这个梦想者法案呢，最新的细节我们之后会请我们的记者许湘云来做更详细的报道。那不过呢，这个白宫这一方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的，之前川普总统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曾经说过，要以人道的一个精神、人道的态度来处理这些所谓的梦想者的孩子。 那么当时让许多人抱持的一些信心跟希望，就是希望说川普总统不会来废除奥巴马总统时候的命令，但是呢看起来这一次是有可能川普总统将会来改变当年奥巴马总统的决定。因此有些国会议员包括了像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呢也都说了，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出于人道的一个考量不要来改变这样的决定。不过呢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是说呢，他说目前川普总统还是要来关注于合法移民，也就是川普总统他的移民态度就是移民是要合法的，并且要能够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对美国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那么他的移民政策要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呢是否会对这个梦想者法案做出很大的改变，目前桑德斯不愿意松口，他不愿意说。那么现场这个媒体有很多的问题啊，也包括说像说是否这次这个引领这个法案已经开始跟国会来合作了，毕竟这还是需要国会合作的。那么桑德斯表示只是说呢目前还是在白宫内部官员在这个引领细节的阶段，那么等到星期二宣布了白宫将怎么做之后呢，白宫的那个官员将会跟国会议员一起来合作来讨论将如何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是说有很多人在担心了，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梦想者就是在奥巴马签署这个行政命令之后呢，很多这样子的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身份都交给联邦政府了，因为他们为了要在学校里面就读，为了要找工作必须要有工卡，于是他们的个人资料或是他们居住的资料都已经曝光出去了，给联邦政府掌握了。那是否如果今天你一旦扭转这个命令的话呢，政府会反过来利用说你已经上缴的个人资料反过来去抓人？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也是不愿意正面回答，他只说等待下个星期二会有完整的这个命令公布。那么现场也有媒体观察到是说呢，在德州现在正在努力救灾的同时，在德州有12000名的梦想者就居住在那边，那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救灾，或是影响到他们未来在德州求生活或是在这个灾后重建的一个工程？那么对此呢刚才我所说的一样，桑德斯发言人还是不愿意正面的回答，只说在星期二的时候会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现。那么说到这个有很多的梦想者正在德州呢，川普总统也就是在明天要到德州去了，他将在明天先到德州的休斯敦，也就是在当地这个灾情最惨重的地方，之后呢会到路易西安那州的查尔斯湖去来探望灾民。那么之前呢被很多的媒体所批评说，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这个灾区之行只有与一些官员还有自己的支持者会晤，没有跟灾民面对面。那么白宫表示呢，这一次川普总统将会亲自跟灾民会面，并且向他们保证说联邦政府一定会支持他们，一定会保护他们的。那么呢现场也有这个也这个川普总统呢也在这个今天呢签了一个新的这个一个 proclamation， 也就是说呢他定星期天是所谓的全国祈祷日，那是希望说全国的人民能够在星期天一起来为这些灾民做祈祷。那么他同时呢也感谢了国际领导人的一些的慰问，包括呢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这哥伦比亚总统都在今天跟川普总统通过电话向他表达这个慰问之意，就是我们的灾民慰问之意，并且呢提供需要的援助的时候呢这些国家都愿意来提供援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政府考虑严控 J1 交换项目和暂缓缔结无证儿童计划，专家担心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下面是许湘云来为我们做介绍。
川普总统表示将在3天内宣布是否继续奥巴马时期出台的暂缓缔结无证儿童计划。这项移民政策保护了78万名在儿童时期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不被遣返，并且提供2年的工作许可，到期后还可以延续。这当中有80%的无证移民来自墨西哥。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审议这项政策，而美国10个州的检察官也已经准备在9月5日联署提出对这项法案的诉讼。而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包括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和亚马逊执行长贝佐斯在内的数百名企业家联署公开信，呼吁保护这些自小就被带来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并表示这些梦想家是维持美国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们采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劳工中心主任肯特·黄。 他表示，如果将这些受过美国教育栽培的年轻移民遣送回国，对美国社会来说会是巨大的损失。他说，这项法案其实也保护了许多年轻的亚裔无证移民，包括他所教导过的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的学生。一起来听听肯特·黄怎么说。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UCLA,
即使他们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暂缓递解无证儿童计划之前，他们不被允许合法工作，所以他们无法利用大学学位来找有偿的工作。大部分的人在这个计划出台前，只能从事地下经济，帮人打扫、做家教或除草。这对我们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的集体投资来说是巨大浪费。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中小学教育，也为很多人提供了大学教育。继续暂缓递解无证儿童计划以及通过联邦梦想法案会为我们带来共同利益，允许这些视美国为唯一的家的年轻人为整个社会利益做出贡献。
是
的，川普总统今年四月公布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下令审查移民法规。据报道，川普政府考虑削减外国工人的交流计划，也就是 J1 签证计划，其中包括允许外国年轻人在美国短期工作的暑期工项目。肯特黄表示，此举会影响到所有的外国劳工，不论是季节性工人或是高技能人士，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And he is calling for across the board elimination of immigration.
川普呼吁全面性的去除移民，不论是来到美国为我们急需的高科技和其他重要产业效力的高技能人士，或是在旅游业繁忙的夏季业主所需的季节性工人。这项大力度限制移民的提议会带来破坏性非常严重的全面影响。
是的，在川普可能撤销暂缓递解无证儿童计划消息传出之后，在旧金山、华盛顿等地都引起了群众的抗议。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也在脸书上呼吁川普政府保护这些在美国长大、珍惜机会的梦想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中国将在9月3号到9月5号主办金砖峰会，目前厦门聚集20万警力保证峰会的安全。这次峰会介于北戴河会议和十九大之间，被认为是习近平在国际舞台展现能力的重要场合。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评论。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博士，他认为呢，目前的金砖里成为了灰砖，是中国谋取私利的工具。
金砖国家这个词儿其实是上个世纪末，这个西方媒体对中国、俄国、巴西还有印度这几个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一个综合的简称，是个代称，把他们集合起来，每个国家的第一个字母合在一起叫做 BRIC。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组合，这些国家他们本身之间既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没有很多很密切的共同的战略利益，相反矛盾还很多。那么进入本世纪最近几年以后，这四个国家都已经不再是金砖了，都成灰砖了。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增长全都出了问题，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还是金光灿烂的，也就是说这个金砖早就不是当年那么回事了。那么中国为了扩大在非洲的影响，把南非拉进来以后，那金砖就更加变味了，因为南非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成长的典范国家，那是个经济糟透了的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金砖国家这个平台其实只是中国自己的一些需要。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他认为呢，中国扩充金砖的意图得不到他国的支持。
那金砖五国里边是唯一，这个也不算一个很紧密的组织，是个很松散的组织，但是至少还是中国在里边做老大的这样一个组织。所以这个中国想把它做大，实际上想扩充这个影响力。只要金砖这个组织扩大了，中国在这个组织里的影响力也会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会增强。而印度等国为什么要反对？尤其在这个时候要反对，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讲，他不想陪中国去玩这个游戏。
嗯，
有什么好处？因为你做老大，你带着这个往前冲、往前打，我们跟着后面做小弟，
嗯，
这个不爽嘛。对印度来讲，他想的是我如何从这个金砖五国里捞点好处，
就得到实际的经济，
得到实际的利益。你先把五国的事情办好，然后我们再来想一想要不要去扩大吧。
另一方面，在有关朝核危机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把注意力呢集中在美中朝三方关系，而忽略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韩国。随着朝鲜挑衅不断升级，美国和日本态度强硬，连中国也祭出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相比之下，韩国的态度有不少值得玩味之处。韩国总统文在寅一直希望改善和朝鲜的关系，在此前不久表示，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只有韩国能决定，韩国不能只靠盟国来保证安全，这直接打脸美国。而韩国内部的民意也对如何应对朝鲜存在争论。韩国处理朝核危机有哪些难言之隐？夹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韩国保护自身利益有哪些选项？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呢，那么美国之音这个主持人呢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来发表他们的评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普林斯顿大这个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陈晓农先生，他认为呢，韩国的畏战情绪给了朝鲜机会。
但是韩国现在呢采取的是一种这个菩萨嘴脸，就是说我要做好人，我们谈亲情、谈和平、谈这个民主繁荣、南北统一。但问题是北方根本不理这一套，原因是金正恩很清楚的知道，民主也好、和平也好、繁荣也好，都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选择的战略叫做以战求存，说拼了命的要打仗。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呢是多年的和平主义培养出了一种反战情绪，然后反战情绪在战争威胁到来的时候就变成畏战情绪。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黎南先生他认为，美国先发制人，韩日可能会付出代价。
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主要是现在之所以没有战争，是因为相互威慑。
嗯，
相互威慑就是说能就是说谁都不喜欢，都不会这个先发制人，因为先发制人的这个成本太高，就是会导致，比如说美国如果说先发制人攻击朝鲜的话，那么朝鲜他现在有60枚核弹，如果能有5枚生存下来，就是他就可以反击。反击的话，当然他不可能是打关岛或者是美国本土，他可能用剩下的这几枚呢攻击南韩和日本。那么这个就牵扯到谁来付成本的问题了。那么美国当然他有这种冲动，就是说想先发制人，但是呢他可能不会去付这个成本，他让南韩和日本来付这个成本。那么从南韩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时局评论人士恒河先生认为，金正恩并不认同韩国的民族感情。
南韩的民意，这个关于民族问题呢，这是一厢情愿。因为北朝鲜，金正恩政权他不把你当成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在他看来的话，只有两种人，一种统治者，一种被统治者。所以呢，北朝鲜的老百姓现在是当奴隶，就跟将来南韩呢，要是被北朝鲜统一的话，也是当奴隶。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这种只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分别，这个一厢情愿是没有用的。你再一厢情愿，这个民族问题其实没有用。这个价值观其实是在这个各个国家，民间，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当中交往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本民族的人一旦这个， 当了权以后屠杀起自己的人民来比外族还要残忍。
嗯，
这个在各个国家都是有的，在中国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一厢情愿没有用的，就是他不能在这个韩国和平，就是这个整个朝鲜半岛和平当中起任何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两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议员呢，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的规模前所未有。下面是墨语的报道。
代表佛州第一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马特·盖兹和代表该州第二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尼尔·顿尼举办的听证会题为《恶意掠夺：中国如何偷走美国企业的创意》。讨论会由盖兹主持。他说，中国系统性、全方位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为窃取美国创意所做的协调努力，比我们传统上所熟悉的任何特定的商业间谍行为都远为严重和前所未有。
他说，中国政府利用自身的军事和网络能力入侵美国私人企业，窃取商业秘密，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谋取利益。中国企业则试图通过并购或投资美国公司来获取他们想要发展的技术，尤其是一些有重要潜在军事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此外，中国政府还引诱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并在美国国防、航天等部门工作过的科学家为其服务。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20多年的专家史坚道说，中国想要从别人那里偷技术，与中国不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经济体有关，而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们不喜欢竞争，不喜欢政治竞争，不喜欢经济竞争，他们不喜欢可能会变成竞争的社会组织。当你喜欢垄断，不喜欢竞争的时候，就难以创新。
时间到说，虽然如此，中国仍然想要在技术上尽可能快地赶上世界其他国家。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通过胁迫和窃取他人的技术来补充自身有限的创新。
他认为，由于中国债务负担很高，并且面临社会老龄化，中国试图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高负债和老龄化的社会在增长方面面临很多困难，他们想要更多的依赖创新。我讲过，因为不喜欢竞争，中国的创新不好。如果所有这些持续下去，债务、老龄化、讨厌竞争，那么中国接下来便会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个问题不会消失，会变得更严重。
几个星期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对中国正式启动一项301调查。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授权莱特希泽对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进行调查。北京警告可能发生贸易战。时间道认为，美国早就应该惩罚那些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在听证会上说，他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欢迎通过竞争让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美国，惠及民众。但是他说，窃取知识产权是将美国本应有的比较优势夺走，剥夺了美国本应享受到的贸易实惠。他说，美国此次的做法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公平贸易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能做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企业不管是否盗取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只要是使用了被窃取的知识产权，就不能在美国做生意。他指出，各个州在招商引资时也需要谨慎，不要只一味地追逐中国的投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一个智库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创新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但效率不高，还远远不能被称为高科技的领袖。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这份名为《科技胖龙：中国创新力基准报告》的文章指出，总的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创新力正在逐年增加，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分隔开来。然而，中国仍然与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有所差距。报告的作者斯科特·肯尼迪表示，他给报告起这个特别的名字有他的寓意。
high-tech superpower yet.
中国还不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我称中国为科技胖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花费了很大的人力、资源、金钱、时间和政府政策在创新上，但是这个创新的效率不高，由于投资、消化力、动能的不足，所以我决定称中国为科技胖龙。
虚胖在哪里呢？肯尼迪指出，第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中国在研究与开发投入的比例。报告指出，中国花费在研发上的经费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且除了投资大型企业，中国的投资资金也向中小型企业倾斜。然而，肯尼迪指出，中国的投资有一个问题，那就是85%的资金都集中在开发上，而鲜有资金用于基础的科学研究。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也更为鼓励能被迅速用于商业开发的投资项目。根据201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当年2090亿的研发资金中，只有5%用于基础研究，10.8%用于应用科学研究，而84.2%的资金都投向了已有技术的商业开发。
Unless they shift more resources to basic research,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
我认为如果中国不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基础研究并增强其教育质量，那么在科研发展的改善阶段他们会做得很好，但是无法站到创新的前沿。
与此同时，与过去忽略知识产权和专利的做法相比，中国现在申请专利的数字直线上升。与2000年只有170,000个专利申请相比，2015年中国国内有高达2800,000个专利申请。华为公司更成为了世界上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也存在一些问题。报告指出，2015年只有21%批准的专利是创新专利，其他均为设计专利。这类设计专利需要的审查远远不如创新专利。与此同时，中国专利的价值不高。在2015年，中国专利创造的收入为17.5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在2012年专利创造的收入为1152亿美元。报告指出，美国经济的规模为中国的6倍，但是专利创收率在中国的100倍以上。报告另外指出，中国目前在创新领域采取的是科技民族主义，那就是在牺牲外国科技企业利益的条件下保护本国企业。肯尼迪说，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面临巨大挑战，他们在技术上比中国的竞争者高，并且如果能够得到市场准入，可能会改变中国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将设法得到这些技术，他们拥有一个最大的筹码，那就是中国最大的市场。
Companies need to decide what they're willing to sacrifice, where they're willing to cooperate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that market.
外国公司要自己决定他们能够牺牲什么，想要在哪个方面合作。这对于每个公司来说都是不同的商业决定。我想大多数科技公司会愿意提供第二级的技术，但是或许不愿意提供最领先的技术。他们也在向美国政府施压，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来让中国放松限制。
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有3个途径，肯尼迪解释道，一是通过多边机制，二是双边对话，第三就是在情况不妙时的单边惩罚措施。他说，川普政府更多的是在使用第三个方式，这实际上效率很低。他表示，这也不能让中国政府停止对想要进入中国的美国公司提出要求。总体来说，报告将中国的创新领域的成绩归纳为还不赖。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创新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是效率不高，还远远不能被称为高科技领袖。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通过其强力的制造业和巨大的市场提供的机会，在创新领域一点点地积累着进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一家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朝鲜七月份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下面是墨宇的报道。
韩国 GSN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显示，朝鲜上个月从中国进口玉米21,000吨，价值460万美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420倍和290倍。朝鲜去年全年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为3125吨，只有今年七月一个月的约1/7。GSN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朝鲜农业问题专家全泰京认为， 由于国际制裁，朝鲜的黑市活动失去活力，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使得他们不得不购买玉米，因为玉米比别的粮食便宜。
进入制裁阶段后，朝鲜看起来已经停止出口，导致市场失去活力，居民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他们因此想要便宜的玉米。
全泰京还解释说，玉米价格的大幅下降也是朝鲜玉米进口量激增的一个原因。
玉米的价格下降了很多，去年玉米的进口价格约为每吨320美元，但今年下跌到只要220美元。
虽然大米价格与去年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朝鲜七月从中国进口的大米也达到10400多吨，同比和环比都有很大增幅。从玉米、大米、面粉、淀粉等粮食进口总量来看，朝鲜七月从中国的进口达到3.57万吨，几乎与上半年的粮食进口总量相当。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制裁不禁止成员国对朝鲜出口粮食。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朝鲜近年来的粮食短缺和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导致了进口食品的增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今年由于干旱等因素，朝鲜小麦、大麦、马铃薯等作物产量下降了30%以上。全泰金认为，六月以来朝鲜从中国进口粮食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强了边境贸易管制，压缩了非法渠道，人们只能使用官方渠道进行贸易，因此从官方数据上看，中国对朝出口出现了大幅上升。不仅是七月，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对朝鲜的20多种食品出口也已经开始大幅增加，其中玉米为1.27万吨，为去年同期的32倍。此外，中国出口到朝鲜的香蕉、面粉、其他的糖果、巧克力、啤酒等食品也有所增加。中国从8月15日起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海产品。不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虽然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对边境贸易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是每天晚上还是有成吨的朝鲜海鲜被源源不断地走私进中国。报道援引一位姓李的海鲜贸易商的话说，中国海警并不是24小时执勤，到了晚上就下班了，这使得贸易公司的船能够凌晨偷偷去朝鲜贸易区装货之后再潜回丹东。美国之音金炫珍、莫宇华盛顿报道。
四名涉嫌托福入学考试作弊的中国留学生面临被遣返回国的处分。下面是许湘云的报道。
这四名学生他们是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呢被联邦政府逮捕并且起诉哦。是的，那其中呢陈小萌、张世坤还有黄乐毅他们三位呢在2015年和2016年雇用了枪手王月为他们代考托福英语能力考试，进而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这四个人被控串谋欺骗美国政府，而检方呢，他提供了认罪协议的这个选项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他们认罪的话呢，就可以用遣送出境来交换进监狱服刑的这个处分。而目前陈小萌、张世坤还有王月他们已经同意接受了认罪的这个协商。而陈小萌呢，他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先行认罪之后，被送往了这个移民拘留所。那在周五的时候呢，被遣返回了中国。而张世坤和王月他们将在未来一周进行听证程序。美国助理检察官他表示呢，黄乐毅他拒绝接受类似的协议。而波士顿代检察长万雷伯他在五月份的时候表示，托福语言考试舞弊行为损害了学术的正直性，还有美国学生的这个签证项目。那学生们呢，他们雇人代考来花钱买成绩，违反了考试规则，而且他们占用了美国学院和大学能给其他人入学的机会。其中呢，陈小萌、张世坤还有黄乐毅他们分别就读于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东北大学还有宾州州立大学，而代考的王月则是霍特国际商学院的学生。
是，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例在美国是否有一定的普遍性呢？根据你的了解。
嗯，是的，那我们采访了这个美国后人教育集团的首席学习官陈航啊，他表示呢，这四年呢因为代考或是成绩作假而被开除的中国学生 生有增加的趋势。他认为学校应该为学生进行更多符合学生水平的一个培育，来避免学生因为适应的困难或是学习跟不上而作弊，帮助他们以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压力。我们一起来听听陈航怎么说。
在这个事件呢，其实呢，如果是早有介入的话，它是可以避免的，这种悲剧是可以避免发生的。比如说呢，对他们实施更个性化的这种语言的辅导、语言的培训。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好比说在考试的这种过程，这个检查的方面，实施这个更严格的这样的检查的办法，而不是说呢，一个女生给三个女生去代考了才被发现。那么这个呢，你想，你好比说中国的这个高考吧，或者是美国的什么考驾照，你不可能说谁去代考了三次才会被发现。那么呢，在这个监考的过程中呢，是需要有改进的。
是的，这四位同学他们所犯下的共谋欺诈美国政府罪，最高可以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再加上3年的监外看管和$25万的罚金。那另外，陈航他也表示，他认为比起将同学们送进监狱，如果能让他们在校园里做劳动服务和反省，对他们的身心还有未来发展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避孕换减刑，美国地方法官呢，他的这一决定呢，遭到了起诉。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的法律服务机构 Nexus Caridades Inc. 8月17日代表一名前监狱犯在田纳西州中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田纳西州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治安官舒普以及郡政府实施的减刑计划侵犯了监狱犯的宪法权利。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于2017年5月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监狱犯人如果同意接受输精管结扎手术，或者在他们手臂的皮下植入避孕棒，就可以换取30天的减刑。监狱犯人有选择是否接受为他们免费提供的避孕措施的自由。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该郡有38名男犯申请加入这个减刑计划并等待手术，有32名女犯已经接受在他们皮下植入避孕棒。不过这些避孕措施都不是永久性的，男性手术后仍然可以逆转，女性避孕一般持续3到4年。上述案子的原告沃德曾因为轻罪被关入怀特郡监狱，考虑到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都需要照顾，为了提早出狱，他接受了植入避孕棒以换取减刑的提议。但是由于法官之后才正式颁布这道命令，因此他未能得到所承诺的减刑。但他要求当局为他支付所需$250，取出至今仍埋在他手臂皮下的避孕棒。为 Nexus Caridades 提供资助的 Nexus Services 的主席和总裁麦克·唐诺凡表示，这是一种最恶劣的优生计划，因为法官和治安官试图通过结扎手术和避孕措施剥夺他们认为的不良人员的生育权。他说
：“The government doesn't have the authority to tell a woman or a man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have children。”
政府无权告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他们能否要孩子。在此案中，政府诱迫犯人说，如果你动这个手术，我们就提前释放你。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令人厌恶，它违背了美国人所信奉并引以为豪的所有自由原则。我们必须起来反抗暴政，不能让地方司法官员、治安官和法官拥有这种权利。
Nexus Caridades 的律师马里奥·威廉姆斯进一步指出，美国宪法赋予人们不受政府干预、自行做出生殖健康和生育决定的权利。他说
：“If White County, Tennessee, can get away from this, it basically would trigger modern-day eugenics around the whole country.”
如果怀特郡可以逍遥法外，它将在全美触发现代优生运动。各郡的治安官和政府官员会说：“看啊。”怀特郡让男犯通过做结扎手术，让女犯通过计划生育和绝育来换取减刑，因此这个案子对全美极其重要。这个政策是对受到美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条约所保护的人类尊严、人权和民权的侮辱。
本宁菲尔德法官7月21日发表声明指出，该计划的初衷是减少依赖毒品或者因体外毒品接触而受到影响的出生胎儿的数量，从而减少最终被弃养孩子的数量。他希望监狱犯人在进行严肃思考的同时，因此可以得到激励而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升职以及其他方面，而不是听天由命地承受后果。他认为计划或预期外生孩子使他们的生活复杂化，并让他们更难重新融入社会。本宁菲尔德法官强调，这绝对不是一个优生计划，也从来没有绝育的事情发生，参加者完全出于自愿，所有措施都是可逆转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他既没有在发动一场运动，也没有在从事一件使命，他只是想给一些人提供点帮助，激发他们去思考，主要目的是帮助孩子们。但是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本宁菲尔德法官不得不在7月底撤回了他颁布的命令。田纳西州怀特郡一个电脑修理店的老板克里斯托弗·萨普对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的命令表示坚决支持。他驳斥了一些人小题大做，把怀特郡的减刑政策说成是在搞优生计划的指控。萨普认为，这个政策对监狱犯本人及其后代以及整个社区来说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据他介绍，怀特郡的阿片问题非常严重，他的妻子死于阿片毒瘾。被他视为女儿的一位年轻妇女也因吸毒被关入怀特郡监狱中，不过他已经接受这个减刑计划，在皮下植入了避孕棒。萨普认为，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这个命令的目的在于帮助这些人重新步入正轨，为自己和下一代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萨普说，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 having babies like rabbits. They're not paying child support. They're continuing to neglect their kids in favor of drugs.
他们当中有些人生孩子像兔子繁殖一样，他们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视孩子于不顾，而宁可选择吸毒。在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之前，这些只是为他们提供的非强迫性的临时措施。他们如果没有加入这个计划，也不会被加刑，因此不存在任何违宪、不公平或胁迫的问题。
据律师兼作家亚当·科恩介绍，优生的概念由英国人高尔顿在1800年代提出。高尔顿主张让对的人生育，阻止错的人生育，可以繁衍出更好的人种。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优生运动，并传到美国。190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州通过法律，允许基于优生的原因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
And eugenic reasons were reasons that were based on the state deciding that a certain person would not have high quality fit children.
优生的原因是指各州确定哪些人不会生出高质量、适合生存的孩子的原因。各州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要求对弱智、心智不健全、酗酒、贫穷、懒惰等众多类别的人实施强制绝育手术。各州不仅有权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对很多被他们视为有基因错误的人实施了绝育手术。因此，在20世纪的这段期间，全美有7万人因优生原因被实施绝育手术。
各州的优生绝育法同时被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法庭1927年在巴克起诉贝尔一案中维护了维吉尼亚州对弱智者实行优生绝育的法律。该州法律允许对弱智群体实行优生绝育手术。这个案子的起诉人巴克被人强奸以致怀孕，他因为被误诊为弱智被当局关入维吉尼亚州的弱智医院。被起诉方是医院负责人和对他实行绝育的贝尔医生。联邦最高法院以8-1的多数判决说，由于巴克是弱智者，他的后代可能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因此可以在不对其身体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实施绝育手术，以维护他本人和社会的福祉。判决说，与其将来因堕落的后代犯罪而实施惩罚，不如现在就避免那些不适于在社会上生存的人繁衍后代。这个判决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决之一。判决后，巴克被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本宁菲尔德法官可能认为他是在帮助监狱犯及其后代，但是他的政策的确令很多人担心，美国历史上优生绝育的做法有可能卷土重来。 亚当·科恩指出，政府无权干预人们的生育行为，指定哪些人可以生孩子，哪些人不可以生孩子。他说，虽然巴克起诉贝尔一案的判决至今尚未被批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优生绝育法已被全美各州废除，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也维护了人们生育的基本权利。亚当·科恩认为，即使田纳西州的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庭也会做出其违宪的判决。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伦·科恩认为，田纳西州减刑政策如果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庭有 90% 的可能性判决其违宪，因为美国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给予执法人员很大的酌情权，使他们可以拿假释作为条件，要求监狱犯放弃其宪法权利，而且这个做法也被法庭判定是符合宪法的。但是田纳西州的案子所涉及的问题是，即使犯人有拒绝绝育的宪法权利，州政府能否以假释作为交换条件让他放弃这个宪法权利。格伦·科恩说，
Most of the cases, the lower court cases, have found the condition unconstitutional.
大多数下级法院都判决这个假设条件违宪。在几个赞同和批准这个假设条件的案子中，某人所判罪行和绝育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做父母不称职、抚养孩子造成刑事疏忽、没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庭也都判决说这个假设条件是违宪的。
据悉，田纳西州一案的被起诉方在得到诉状后必须在21天内做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启动了阿富汗政府的新契约，这是为改善安全以及创造一个更为和平、稳定与繁荣社会进行关键改革所做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赞扬阿富汗政府为打击腐败与改善其治理所制定的这项计划。他说，落实这些新承诺，包括在治理、安全、和平与和解以及经济这四个关键领域的基准，就会带来机会，能改善政府服务的执行，遏阻官员贪污腐败，并且为2018年全国选举安全无虞做准备。这些基准结合了由世界银行以及其他重要机构所推出的良好治理全球准则。此契约的发展及其最终落实，是美国政府发展新南亚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说，打造国家是阿富汗人自己的责任，不是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职责。他的说法就强调了这个事实。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为此我们向阿富汗人道贺，并期待能提供任何方式协助阿富汗人。 美国总统川普在解释美国南亚战略的一次讲话中说，只要我们看到决心与进展，我们将与阿富汗政府通力合作。不过，我们的承诺是有限度的，我们的支持不是一张空白支票。阿富汗政府必须承担他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责任。美国人民期待看到真正的改革、真正的进展以及真正的成果。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